昨天我们听到，即使是波普先生的好朋友，理发店的老板也不能容忍一只不明身份的大鸟吓走他的顾客，他甚至有点生气了。波普先生带着他的大宠物从理发店的后门出来，本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可是企鹅先生却对上楼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波普先生被企鹅牵引着紧随其后，还没等他喘上一口气呢，这固执的大鸟又逮着能用肚皮滑行的机会了。他真像一个淘气任性的孩子，而波普先生呢，就像一个溺爱孩子的爸爸。
第二天，波普先生和库克上校的照片刊登在净水镇的晨间记事报上。文章详细讲述了房屋油漆匠波普收到一只由杜雷克上将远从南极航空快递寄来的企鹅的故事。紧跟着，美联社也获知这条新闻。一周后，这张照片便刊载于国内各大城市主要报纸的周日版上了。波普一家自然为此感到光荣又兴奋。然而此时，库克上校却显得闷闷不乐，他突然失去了欢笑，在屋内踩着碎步搜索着什么，还终日闷坐在冰箱里郁郁寡欢。波普太太替他清理干净冰箱中的杂物，只在窝里留下弹珠和棋子。库克现在有了一个干净又整齐的小巢得以栖身。比尔说，
他再也不跟我们玩了，我想从他窝里拿出几颗弹珠，他却想咬我。
库克上校真淘气，
珍妮说着。
孩子们，你们最好别去打扰他，我想他是心情不好吧。
婆婆太太说着。事情很快的搞清楚了，原来困扰库克的问题比心情不好还要严重。他从早到晚呆坐在冰箱里，用那双哀伤的小眼睛盯着外头，小外套已失去了漂亮的光泽，原本圆滚滚的小肚皮也日渐扁平，甚至在婆婆太太送上虾罐头时，她也将小脑袋撇开。一天晚上，婆婆太太为她量体温，华氏104度。
孩子他爸，快来，你最好请个兽医来，库克恐怕真的病了。
兽医来了，但最终也只能摇摇头。他是个很优秀的兽医，虽然从前并没有为企鹅看过病，但对鸟类却很熟悉，只需要看上一眼便知道库克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我留些药给你们，每个钟头给他喂服一次，你们也可以试着给他喂些清凉的果汁饮料，用冰袋裹着他，但是你们可要有点心理准备，他怕是没多少希望了。你知道吗？这种鸟没办法在这种气候中生存。哎呀，我看得出你们已经把它照顾得很好了，但是南极企鹅在净水镇是无法生存的。
那天夜里，波普一家彻夜难眠，轮流替库克更换着冰袋。然而，这一切都不奏效。波普太太早晨在帮库克量体温时，已经升高到华氏105度了。所有人都对库克非常关心。晨间记事报的记者来到婆婆家慰问库克，邻居也带来各式各样的清汤果冻，想让这小家伙打起精神来。 即便是一向对库克评价不怎么高的凯勒涵太太，也特地给他做了个冰果冻送来。但是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库克上校似乎已经回天乏力了。他现在终日昏睡，精神极度恍惚，大伙都认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平时这只小家伙又有趣又可爱，一副大模大样的样子，波普全家对他的喜爱真是没法说。此时波普先生的心因极度担忧而凝滞了，如果库克就此离他而去，他的生命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有个人可能知道该如何拯救一只生病的企鹅，波普先生真希望能听听杜雷克上将的意见，可如今他身在遥远的南极，恐怕远水解不了近渴。突然波普先生灵机一动，他不是因为一封信而得到这只宠物的吗？于是他坐下来开始写第二封信。波普先生的这封信是写给巨象市大水族馆馆长史密斯博士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水族馆，如果说这世界上真有谁能挽救一只垂死的企鹅的话，这个人便非史密斯博士莫属。两天后史密斯博士回信了，他信中写道：很不幸，治疗生病的企鹅并不简单，或许您还不知道，我们巨象市水族馆这儿也有一只来自南极的病企鹅，尽管我们采取了各种治疗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鄙人后来想到，这只企鹅会不会是因寂寞成疾？说不定这也是你们库克的治病原因。因此，现在随函送去我们这只企鹅，您可以收养它，这是使两只鸟儿一起康复的唯一机会了。就这样，格雷塔那只水族馆来的企鹅便住进了奥族街432号。
库克生病了，这真让人发愁，昨天还欢蹦乱跳的淘气呢，突然就闷闷不乐的，有好吃的也不能让他打起精神来。珍妮和比尔因此也少了很多的欢笑，波普一家都陷入了极度的困惑，即使求救最大的巨象水族馆也没有办法，水族馆把生活在他们那儿的另外一只闷闷不乐的企鹅邮寄给了波普先生。不过水族馆倒是为波普先生带来了一个新思路，库克上校会不会是因为寂寞而生病的呢？小朋友，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就听到这儿，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谢谢新蕾出版社给我们提供好故事。